弟兄姐妹平安。
本来今天不是我讲到哈，我本来是牧师是要我3月29号那个主日来讲到，但是呢，我有可能要去出差，不是很确定，所以后来我就跟我们的那个陈传道弟兄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对调一下？因为我看了下一个主日，是那个我也可能回不来，就是4月5号的话，可能也回不来，所以即使跟那个假传道对调也可能也不方便，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像这过去几天我就跟陈传道说，是不是可以我今天来讲的跟他对调一下，他说 OK 啊。那上个星期呢，我们的那个姊妹，我们的佳佳姊妹呢，在台上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呢，然后我在下面的时候就很感动啊，我就想哇，这是一个很好的爱情故事哈。那所以就有一个心在，有一个意念在我的心里面，想要在这个分享的时候讲到神的爱，或者讲到神要我们的爱啊。那事实上呢，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哦，让我可以讲很多的道哈，很多主题的不同主题的那个道。我的那个小女儿呢，在上个礼拜二呢，生了一个 baby 哈，很顺利的把她生下来。那我真的是很感激他们，昨天呢，全部到我们家，有三个外孙女在家，然后要吃饭的时候呢，我的女儿呢，要我们做一个祝福祷告。那我第一次呢，做一个外公，然后给这些小孩子呢祝福，我心里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有很多神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个带领我供应我引导我，给我很多的这个事情，让我就想起那个雅各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我当然没有像他那么诡诈，可是这也好不到哪里去哦。想一想自己从小到大有很多亏欠神的地方，可是呢，在这一生当中呢，神给我很好的带领呢，让我感觉真的是福杯满溢，祝福满满。所以我大概最会讲的东西都是跟我这个经历有关系，因此呢，要去讲这个爱呢，实在是不是我很行的地方。不过呢，自从这个意念呢到我的那个里面以后，我想要转换我的这个讲题呢，怎么转都转不过来哈，就是每天想想到有没有什么其他关于我最近的遭遇啊，或世界上发生的很多其他的事情啊，用这个来作为我的那个讲道。可是这个爱的信息呢，一直就在我的心里，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用这个来作为今天的主题。也许神有他的美意，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提醒我们哈。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主要的经节念一遍，它是印在周报上面，讲到爱是永不止息的。好，我们一起来念，它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17到8节，他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啊。那当然，这个大家都很清楚，这是爱的诗篇啊，哥林多前书13章啊，一整章，从保罗把，其实爱是一种恩赐哈。保罗在12章、13章，还有14章里面关于这方面有很多的琢磨，他主要是在说明说，哥林多的这些人呢，他们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属灵的恩赐，讲道的方式，说方言，方言一并的恩赐教书的恩赐，种种有很多的能力，但是呢，他们可能是缺乏了这个爱以至于呢，保罗必须要在这个13章里面来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追求这个这样的一个恩赐那哥林多的人呢，有许多的问题，他们其实在那边有很分裂，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那个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有很多人啊有这样的一个分裂的情形啊。他们的中间呢，有很多人啊，因为在那个地方受到很多外邦文化的影响呢，所以他们的人呢的行为举止呢，有时候也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因此他们有很多这个恶行，淫乱的恶行，而且他们啊醉酒，他们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呢，会喝得醉醺醺的啊，领圣餐的时候呢，就还没有领就已经快要醉倒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他们一些很严重，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一些他们的问题啊。那特别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哥林多的人呢，对于这个爱呢，不是没有执行出来，以至于呢，他们中间呢彼此之间有很多的问题产生。那保罗就借着这个十三章讲出这个我们后来都很熟悉的这个爱的诗篇，这么伟大的一个诗篇哦。真的是很帮助我们。我就记得我包括我在内，我的小孩子在内，以前呢都要背这个整个十三章的，背现在年纪大的也不太背得出来了哈、哦。那我记得很清楚的这些文章哈、哦。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爱，我先跳到下一个主题里面哈、哦。我写的时候。不过我后来想一想，可能这样讲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保罗讲到说哥林多的人呢最缺乏的就是爱。那我后来把它研读过了一遍以后呢，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很竞争的社会，很工商的社会，很追求自己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利他的社会，跟那个时候的情景其实也差不多。所以保罗讲的这个爱啊的缺乏的爱呢，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也是到处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要追求成功，每一个人都不是追，就是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家的恶，别人有恶呢我也得理不饶他，然后就一直攻击啊，那为了要自己的利益呢，把别人踩在地下往上走啊，踩在头上往前走，这个情形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来讲这个爱的时候呢其实正在来提醒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言行举止里面怎么样有区别于世人啊。那我们讲的这个爱呢有好几种啊，第一个就是一般我们最知道的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情爱，就是恋爱罗曼史啊，最有名的就像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有这个罗密欧朱丽叶啊。那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电影，我们很多小说都是在描写这些男女之间的这个情爱啊，是很让人羡慕的啊。这是一个好的，是一男一女之间很正常的一个我们世间常常看到的这个情爱啊。另外一种呢也是跟这个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叫 eros 啊、哦。那另外有一个叫做败坏的情欲之爱，它叫 epithumia 啊、哦。这个是指什么，就是说一些像，其实我查看的结果是说它在以前的那个世代里面呢，它是讲到说一些滥交杂交的一些形容词啊，所以这个就包括同性恋在内，这是在那个希腊的文里面叫 epithymia 啊，这是一个不好的败坏的情欲的那个，同样是情爱，但是前面一个是正常的，是一个我们歌颂的，但是后面这个呢，其实是神不讨神喜悦的啊。那另外一种爱呢，是叫做友爱。它是两个字联合的，是Philadelphia， 你晓得我们有一个费城 Philadelphia， 它就是希腊文的一个好爱跟那个兄弟这样联合起来叫做友爱。那友爱的意思其实都是比较属于说是兴趣相投，或者是比较是属于那种喜欢的啊、哦，就好像我们参加很多这个团体啊、哦，那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一起去哈、啊。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想到说我们以前在很早很早以前，因为这个我们参加团聚啊， 在台湾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呢，参加很多团契。其实以前在台湾的那个社会是一个很保守的哈，他不太鼓励那个男女之间在进入大学或出了社会之间去交往的哈。所以呢，那时候参加很多团契，其实呢是学校不准的哈。那我们那时候呢就有为了交谊呢去参加一个叫做什么YMCA 或是 YWCA 的一些什么土风舞团契哈。那个团契呢其实也不错，他教导你一些那个土风舞，然后在那边各个学校的学生呢互相来交谊。那个每次办的那个party 呢，最后差不多好几百的人，好几千人，每次办都是很不错的啊。那甚至呢，我们就把那个当时学习的那些舞蹈呢，在我们那个学校的校庆的时候呢，把它搬上舞台去跳那个宫廷舞哈。那你晓得以前我们在台湾呢，是不是理光头，但是要理得很短的头发。那你要跳那宫廷舞呢，要穿那个燕尾服啊什么，就有一点奇怪。不过我就想到说，有很多人哈，我们那时候纯粹就是这样的一个交谊，去参加一个团契，然后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嗜好。那在那边的时候呢，大家很高兴，跳的那个脚掌都结茧了，可是还是继续跳啊。那后来到了大学以后呢，我们叫做洗脚，不跳了啊。其实有很多人到了高三的时候呢，就说我要准备联考了，在台湾有联考制度哈。那我要好好念书，我不要去外面跟他们在那边混了，所以就很多人就洗脚了，洗脚又好好念书，把那个书念完，考完大学以后再说啊。那就在准备这个的时候，让我们想起来说，哦，他就讲到这个友爱呢，就是大家兴趣相投去参加什么一个社团，那让我想起来这个40年前的这个往事哈。然后呢？我就另外就是一个叫做亲情的爱，叫做 STORGE， 我在想它是叫 Storge， 我也不会念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父母对子女的一种爱，或者是子女对父母的一个爱啊。这个像母爱就是其中的一种啊。我们也听过很多的故事啊，就是说每一个母亲为了他的子女付出很多的一个代价啊。我就晓得我有一个同学，我今年已经从大学毕业40年了，我们即将要办一个这个同学会啊。那可是呢，我回顾的时候，有些同学他列出来，就已经走了啊，一的是生病，一的或者是什么很多原因。那其中有一个我以前不错的一个同学，他姓高，叫高伟伟，他已经走了。那他其实走了很多年了。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因为他家里呢发生火灾，他为了要回去救他的小孩，自己就葬身火窟，就这样死掉了。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讲到关于这个父母怎么样为了他们的小孩不计代价去牺牲，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放上去啊。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的父母也都是这样啊，你对你的小孩真的是无微不至，他需要什么都给他，他要学钢琴，他要做这个才艺或什么都带他，然后自己再怎么辛苦呢都没有关系。那我从我的大女儿也看得到，她最近有两个要照顾两个 baby 啊。那晚上呢baby 睡觉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呢，他一整夜都没有睡觉。可是呢，那我就只好跟他讲说，你如果不身体不好，你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所以你自己要睡，让这个 baby 如果说他晚上没有睡好，他白天还有时间睡。那你做妈妈的晚上没有睡好，白天没有办法睡，那你这样久了以后没有办法支撑。可是讲归讲嘛哈，做妈妈的呢总是没有办法，他就是晚上咳嗽，他就整个月就是抱着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呢，在照顾他们的小孩子的过程都是这样子啊。小孩子有生病的时候，妈妈呢焦急得不得了啊，这个就是亲情的爱啊。那我也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像 像瑞华，他爱我们的女儿，对不对？所以当他不忍心我的女儿受得这么的辛苦呢，所以他有那个 baby 出来之后，他帮忙照顾，照顾到呢，抱到后来都还要去做那个 physical therapy， 然后抢着抱着他哈。那包括我在内，我也会啊。我看到我女儿那么辛苦，我都晚上说啊，没有关系，我反正晚上那四点钟的时候，神会把我叫起来。开玩笑，我没有那么属灵，我只是说晚上差不多四点多的时候呢，我会起来嘛，哈。然后就趁这个机会跟他说，那你的 baby 呢，我来帮你抱着好不好，你睡一个觉、哦、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喜欢我们爱我们的子女呢， 不忍心他们受苦呢，都自己不计代价的会去、帮助他们、哦、所以真的是这个就是、一个不求回报，没有，是一种牺牲的爱，就比较接近我们接着要讲的那种圣爱，也就是说神所给的没有条件的牺牲的没有条件的这种爱哈，那这个就是亲情的爱啊。另外一种最后就是比较最高层次的一个爱，就是我们教会的这种爱，叫做 agape 啊。agape 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神圣的爱，或者是像神一样的一个种爱，它是一种没有条件，是主动的。出于意志的行动、哦、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很多这种、以上的各种这种爱呢，其实有很多条件，比如说你两个人要去相爱、男女要相爱，他必须要有那种吸引力、哦、这个人长得很漂亮，或者这个有什么特质、情缘里面出西施，所以他吸引你、哦、那他要有那些条件呢，才能够大家结合，或者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友爱呢，他也必须要彼此有一个共同的兴趣或共同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这样才行。那那个亲情的爱是说、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骨肉关系，有这样一个、子女父母或是什么关系存在、哦、你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去爱他们、哦、但是呢我们讲到神的这个爱呢，他其实是没有这些条件的，他是神爱世人、哦、神爱世人就是说这种爱是你可以爱的对象没有上面的限制，可能是一个陌生的人，然后呢他你做给他的他不见得、需要，或他不见得感激，对不对、哦、我就记得可能是一年前吧，我们做的一个我做的一个讲道里面有讲到一群基督徒、哦、他帮助一群那个偷渡来美国的那个中国、福建来的那些偷渡客、哦、我记得、哦、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他们偷渡到美国，结果呢被逮到以后呢，就要经过、可能被暂时被监禁，然后必须要经过一个法律的程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东部的那边呢，有一群那个美国人的基督徒、哦、他就组成了一个团体，每天去探望他们，然后呢还帮他们、筹钱去申请律师、帮他们找律师、帮他们做辩护。那这群基督徒呢跟这个人完全没有关系，连他们都没有办法沟通，语言也不一样啊，可是他们为什么去做这个呢？因为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没有条件的爱，他们就是去爱这个完全没有相关的人、哦、那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爱。那我们就我在想说他们能够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 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或者是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你知道说上帝爱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很好，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但是呢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因为他我们好。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里面有讲到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哦、这个就是神的一个伟大的计划，他透过我们的主耶稣上的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一次献上，让我们得释放，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 因为靠着主耶稣的基督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能够到神的面前可以称义，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求。所以神爱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爱啊。那所以保罗呢，事实上呢，要求的并不是前面那种情爱啦、友爱啦、父母的爱啦、子女的爱，不是，他要求的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肢体之间要彼此相爱，要用这样的一个爱来爱。有些人不一定可爱啊，对不对？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嘛，所以有些人做的很多事情可能呢不符合你的心意。那我们人自然的反应当然就是说，那我为什么要去爱你？其实我在准备这个文章的时候呢，我真的也有想到一个问题，我就想到说，圣经上一直叫我们去爱人，爱人，那为什么我一定要爱？我难道可以不爱吗？对不对？某些人不可爱，我能够不去爱他吗？这个其实我本来是在准备这个文讲章的时候，想要去跟陈传道讨论这个问题，说，圣经一直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爱，你一定要爱，你一定要爱，但是难道神没有一个给我一个自由，一个选择，说我可以因为某某缘故，那我可以不爱吗？我还没有机会跟他讲，因为我昨天实在比较忙哈，本来在准备这个时候，我事后以后再跟他请教好了啊。总之呢，神呢，要我们，神其实在约翰十五章跟十七，十五章的十二节跟十七节都有讲到这个事情，他说，你们就是耶稣对我们讲的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啊！神命令我们要这样去相爱。那他这个相爱是对所有的人讲，所以不是你的男女的爱，也不是你那个友爱，也不是你的情爱，而是我们彼此之间、肢体之间啊，要相爱。所以神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啊。那神有这样的吩咐呢，我们要去做。当然我刚刚的问题我还是想要跟陈传道再讨论一下，说那神有没有容许说，非条件你可以不用爱啊。 OK， 那这个为有我们有以上的这些的各种这样爱，那保罗呢要为什么特别要提出来要哥林多人要爱他们的弟兄姐妹呢？那这个跟他们的背景就有关系了哈。那个我就跳回到前面我所写的，说哥林多人的背景是怎么样的。那个哥林多城呢，这个城其实是希腊的一个城，所以他当然受到很多希腊文化的影响啊。那希腊文化的那个思想跟希伯来的思想不一样啊。那个希腊的文化的想法是说，灵魂归灵魂，身体归身体，所以呢你可以说啊，我去追求把我的灵魂得救，但是我身体做的事情我没有关系，反正身体是败坏，最后就葬到土里面去，不管他做的什么恶事坏事什么，不一定要做好事啊，这样的意思啊。那所以呢他们只追求属灵的事，认为身体不重要，那这个东西自然会影响到住在哥林多这边的人。那第二个事情啊，所以我意思说啊，因为他们不注重行为，所以这个为什么哥林多的人呢，他们去领圣餐之前呢先喝酒，然后等到要喝酒的时候醉醺醺的，他没有觉得说这个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当然觉得哪有这样，你不尊重啊，你怎么可以不尊重。其实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呢的，我忘掉哪一章，他里面有讲，他是说，难道你怎么这么不尊重教会，保罗也斥责他们啊。不过不管如何呢，就是说这些思想呢多多少少呢影响他们的行为，以至于他们在行为上面呢有很多不合宜的地方啊，包括这个饮圣餐的时候醉酒啊，或者是他们荒宴啊，他们甚至去嫖妓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行为。第二个就是说他们也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因为后来这个希腊城呢被罗马灭掉，那灭掉以后呢，那个罗马人呢把一批新的人带到这里面来， 那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可能是得到自由，赎的 自由以后的奴隶啊，他们以前可能是奴隶，但是他们被赎或是自赎，然后他们变成自由人，他们就来到这个城市。那哥林多是一个海港城啊，在那边呢有很多那个商船呢会经过那里啊，所以有很多贸易的活动。那这些人呢有的人出身卑贱不表示说你不聪明，你只要有机会的话呢，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去向上的。所以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呢，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去经商，他去做生意做买卖，以至于他们就变成白手起家成功的富人。那这些人呢成功了以后呢他心里就会比较骄傲，这个是人很自然的现象哈。我记得我以前在合作的那个这个 partner 里面呢，那我们做的也 OK 了哈，那所以他们做到后来觉得不错，他就认定说我做的只有我这个方法才对，别人都不对啊。那所以另外一个人就跟我说，那如果他说他这个样罪行，那他为什么股票不上市，他为什么不这样这样这样，他的意思就会来指摘他这个事情。不过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这些人如果当他们成功的时候呢，他们因为他的方法 work 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只有我这个方式 work， 别人那种方式不 work。 那事实上呢，很多其实我后来发现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做得到啊，那所以我们人必须要稍微谦虚一点啊，我们要接纳别人的一些意见，不是说哦我成功的那我就觉得说一定要用我这个办法啊，其实别人的办法也是可以 work 的啊。那所以这些人呢，在哥林多的这些人呢，因为他们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成功以后呢，他人就很骄傲啊，他也会比较势利，如果觉得说哎这些人呢哎怎么这样看不起他们，所以他们那个会有，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创立这个教会，那些教会的人当然不会从什么耶路撒冷过来，他一定是当地的人来。那当地的人如果他们的背景是这样子的话，他的会友当然就有这些思想就会进入教会啊。所以这些人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背景呢，以至于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就会表现出来啊。那我刚刚讲到那个受到罗马文化的那个影响哈，是怎么样？罗马文化是一个比较强调法律的哈，一切大家照规矩来，所以这些人在这种环境长大以后呢，有问题有争执，大家就去拿到那个法官面前，请他来做审判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会友之间呢，就会有因为有争执有什么事问题，就拿到那个罗马的那个法那个审判官那边去求他们判断，也就是所谓的对簿公堂打官司啊啊。那像保罗就会试着这个事情，他我就刚刚忽然想到，我翻起来有他是说你们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们我说他是说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因为他所谓教会所轻看的人就是指那些外邦人，他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啊，然后接着他讲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他讲到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是欺压人亏负人，何况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自己的弟兄啊。这个就是我们等会也要讲到的，就是说在保罗的13章里面有讲到说，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这个大框框里面啊。因为那时候他们受到这些文化的影响，大家就觉得说那有问题就找那个审判官来审判我们嘛啊。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好几年前也碰过这个事情啊。我们有一个 partner 啊， 他是美国人，那他每次有问题的时候讲不过，他就是去告你，不，他不是告我了，就是所以我因为他要去告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以至于我就被捡进去要去参与这个那个这个美国的那个司法系统，他也是很有意思，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的。他叫 Subpoena， 你就先坐在那边，然后他问你很多问题，那你的回答就是 Yes, No, I don't remember。 你如果不讲告诉他真正的状况，那你就只好跟他说 I don't remember。 事实上这个系统我经过以后，我觉得说他有其实有很大的有一些缺点，因为你来做的人不一定真正讲真实的话，那整个状况也不是像他问你说是不是这样 Yes, No, Yes, No， 那你要多说他还不让你讲呢，他只能回答 Yes or No 这样子啊。我觉得他的系统还是有一些问题了。当然他算是比较公正的系统，但是我经过的又觉得说那这个系统他不让你澄清，他不让你说明，哎，他这样的系统他没有把整个 picture 考虑进去嘛，他只是用那个律师自己框框，他一定要把你框到一个最后的结论，对或不对的方式嘛，我觉得这样的系统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啊。不管如何呢，就是说保罗啊在这边有提到，就是说那个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呢，因为受到这些背景的影响呢，他们呢没有爱，他们有问题大家去打官司好了，有问题找一个外邦人甚至一个外邦人来审判他们。那保罗跟他说难道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气 不吃亏呢，对不对所以这些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背景呢造成他们的行为上面的那个缺失那我就想到一个事情我早上在考虑说我要不要讲这个事情，我想一想我是讲，因为这就是美好的一个事情我就记得呢，像我们自己的生意呢是一种像贸易公司的性质嘛那我今天能够做这些生意是因为我有良好的关系，那别人一定要借着我来做管道，我才有办法去赚钱嘛。就好像说我是一个，就像我们的菲利普弟兄他在做他的房地产生意，他总不能说这个人家给他的他 refer 给别人去做他要吃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形。我们在做这个生意呢，其实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在亚洲地区经过这么多年的做事有很好的这些工厂或者是哪一个关系，他们人在那边不方便来到美国，因此他透过我们去找客人。那我们的客人有很多都是那个美国老外的他们也不太方便到亚洲去找那么多的那个生产制造商，所以他就是透过我们来做你哪一家比较好这一家可以那我就做。那他当然跟我们这样，我们在做的当中呢去赚这些钱嘛好了。那好几年前呢，我们的那个朱牧师朱师母那时候呢因为他要他帮他以前的一个公司呢主持，要他我也不太清楚他的状况，反正他是帮一个公司来主持美国的那个业务然后他事实上他可能也是需要一些 contact， 那我就会基于一种爱我们的牧者的心，我就是把我其中一个最好的那个 sales rep 在东部呢介绍给他，我就希望呢他能够透过，因为这个在东部的 rep 也是很有能力的，他帮我们争取了很多的生意，所以我就希望他也能够透过朱师母这边呢朱师母可以透过他这边呢来帮助他们的生意，所以我就一点都不考虑就请他来做。那没有想到我们的朱师母后来呢他有一点改变，他要决定不要做这些生意了，他要回来侍奉主，所以他就把他的生意 pass 给他们其他的公司的人去做了可是这个关系他们自己就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呢就变成说以后那个东部那个的这个的人他如果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也可以经过那个公司的人去做对不对 那所以到后来有一次我们的朱师母就跟我讲，他说哦，其实有一笔的生意呢是属于我们所熟悉的行业，那如果说他给他们自己公司人去做好像讲不过去，所以他就是告诉那个人来找我们，哦，那因此这个生意就回到我们这边，我们还是继续在做那一样的那个生意，但是有其他跟亚洲的关联的生意，可能就不是可能，就是说就没有回来到我们这里啊，哦。他就是经过那一个朱师母那个公司以后的人，他们去做的。那我当然知道，有时候他们那个因为做的客人都是相同的，只是项目不一样。那所以我就他有时候把 email 发到我这边来，我就跟他讲说哦，你发错，你是要发给那一个人这样子。不过我像我刚刚讲，就是说我们在做我们的生意的时候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哦，那我去给那个朱师母要做的时候呢，我就是我没有犹豫，我就是马上告诉他这个 connection。 那后来有发生的变化，朱师母觉得说哎呀，其实这有些生意本来是我应该要做的，他还是 refer 回来给我，我也很感谢他。但是我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叫做不求自己的利益哈，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肢体里面我们他需要帮助我们就给他帮助啊。可是我们在公司里面的人，我当然是最大的那个 shareholder， 但是还有其他的人啊，其他人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没有站在公司的利益，你怎么把公司的那个 secret 的东西 pass 给了别人，然后到最后造成一些公司的损失，对啦，他们有一些抱怨，但是要讲他们会讲，我就说好，没有关系的，这个也不是小事，哦，但是我就觉得说神有没有亏待我，也没有亏待我，所以我是用这个观点来看，我觉得说神在我的一生当中给我很多，带领我很好，所以我没有什么抱怨。那我今天在想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还有凡事包容，就想着我就想起这件事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做事当中不见得每个事情都要去斤斤计较，哇，那这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不是为钱而活，我们还有为情为爱而活，对不对？人是要这样子的，这个一个，不然的话你太没意义了嘛，哦，OK， 好。所以呢，我们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从属神来的这种爱去爱我们的肢体的话呢，那有些人有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呢，他就会造成分裂嘛，对不对？那有些人如果有这样的，相反来讲，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爱呢，他有这个恩赐的时候，他就不会自夸，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只求自己的益处，他会兼顾到我们肢体的需要，他就不会计较，就即使这个人有做的什么事情亏欠于他，他也不会计较他的恶，他会学习原谅他，他甚至会包容他，哦，他也相信神一定会回报他的这个事情，对神有一个盼望，对所有事情有一个忍耐，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爱在我们的当中，那教会才能够好像一个家庭一样，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保罗最主要跟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会友所讲的。那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说教会里面包括哥林多以前的哥林多教会或现今的教会，我们所有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来自大陆，来自台湾，来自香港，来自什么其他的华人地区在这里，哦，那我们有不同的一个个性，哦，有很多的不同的做事的方法，那也许有些东西呢你不习惯，但是我就像刚刚我讲，就是说这种爱刚刚所讲的前面那几种爱呢都是有一些条件，你要是男女有吸引力的，你要大家有志趣相投的，你是要家庭的成员的，但是呢这个爱呢agape 的爱呢是一种意志的爱，就是神你可以用意志行动，就我决定我要爱这个人，然后不管他会不会 appreciate， 他不管他会不会 感激啊、哦，那我就是要去爱他，我就是去关怀他啊、哦，这个就是神，那所以神命令我们要这样彼此相爱，都是属于这种出于意志行动，要注意别人的需要的一种爱、包容啊、哦，然后忍耐，学习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那这样的话呢，教会就会彼此关心。相处和乐，相处融洽，哦、这个就是、保罗要强调的东西、哦、要强调他们、不是出于以上的那些条件，而是爱，而是出于一种意志的行为，要彼此来相爱的事情、哦、好，然后接着保罗还讲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说，爱其实也是一种恩赐，那哥林多前书的12、13、14章全部都是在讲恩赐，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啊，讲道的恩赐啊，就讲方言的翻方言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啊，爱的恩赐啊，这些。所以保罗呢，接着呢，他就把这个爱的恩赐呢，跟其他的这些恩赐去比啊，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啊。13章的第其实我已经印在里面哈，这样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啊。那我们来稍微谈一下这些事情，这是从字面上看啊，我们都已经很明白了哈，我只是再把它 recap 一次哈。他说，先知讲到虽然很好，有一天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生命有限嘛啊。你以前很多很有名的传道人啊，他到了被主接去的时候，他就不能再讲什么了，对不对啊？那他说方言中之能必终止，知识也归于无有。就是说他要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恩赐有一天也是要归于无有啊。圣灵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有一天呢圣灵还是会收回去的。所以我们有恩赐的人也不要轻看别人啊。然后他讲到说，这个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啊。我们这个世界哈变化很快哈，你看我们小时候，我就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有什么玩具，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玩具就只有一个球，嘣嘣嘣的，哈，什么都没有，哈。那小时候呢，长大的过程当中，只有听收音机啊，没有电视啊，对不对？只有听收音机讲故事什么，这样长大的。现在呢的世界哇，日新月异，那个每一个小孩子，我最惊讶的是那以前的 Angeline， 那个 Apple 的 Angeline， 我们到他家那个聚会的时候，他就拿他妈妈的手机这样一拨，这样一拨。后来我就看到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呢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拨拨拨。我的小孙女也是一样，这样我还会这个什么密码统统记得，然后自己弄，我的好厉害，才2、3岁的小孩子，对不对？哦，我看的真是叹为观止啊！所以这个我们以前是这样，那现在的科技呢，真的是进步10万8千里哈，一代一代的这知识呢，就进入历史。你晓不晓得我们那时候来美国的时候？我有一些朋友，我后来决定不走那个路线。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走那个叫做 IT 嘛，就是那个叫做就是走那个 IT 的路线啊啊、，IT 是什么？对，他们走那个路线，那个路线很辛苦啊，因为那个 language 呢一直在进步。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什么 Pascal 啊，最早是 COBOL Fortran。那个都是已经那个古董哦，那连那个后来我们那时候最 popular 什么 Pascal 什么 C language， 那现在都走入历史，现在不知道到哪一国去了。所以这个知识呢，一代一代的知识呢，就会进入历史，成为过去。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对不对？啊，我想一想，哇，毕业40年了，我们要办一个台大同学会的那个 学校主持的，要大家回去去聚会。那我是有时候看到那同学，哎呦，这个头发都没有了，那个都老成这样子的哈。所以很有意思哈。我们年纪也慢慢大，有一天我们化为尘土，到的时候呢，也没什么知识的哈。所以这个都会不见的。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人其实很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接着他下面讲的就是说。他下面有讲的是这样子，我念给大家听，我要想大家都很熟悉了。他说他说等那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无有。我做小孩子，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小孩，心思像小孩，意念像孩子，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这边他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人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的东西非常有限，我们看到的都只有三度空间，说不定这个世界有四度五度六度空间，我们看不到的光谱啊，它是这么大，我们只能看到这么一段啊，太亮的太暗的我们通通看不到，可是它们都是存在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对不对啊？所以他说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但是只有创造宇宙的主他知道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好像我们将来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见到他什么都明白了，因为主会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主，所以这个区分就是，就好像说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懂啊，等到我们长大以后，哦，原来我那时候小时候原来是这么不懂事，哦，我现在懂的是这样子。那也好，仿佛就是说照镜子啊，以前的人是用青铜镜照的啊，青铜镜，我那天也是为了要讲到，就是跑到一个没有青铜镜，我就找到一个比较那个 stainless steel， 我们家有冰箱，我们就照一照，哎，带我的那个外孙这样照一照，哎，大家看不清楚，所以呢，以前的人根本看不到啊，或者是你如果真的要看的话，你可以到水边去看，但是水一吹，哎，又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的镜子是后来才发明的，它本来一开始是用汞，后来现在都是用水银，水银镀在后面，把它粘在玻璃上面，哎，后来就我们就看得清楚了。但是以前的时候，保罗的时候呢，没有这样的科技，所以大家看不到自己啊，啊，就是他，所以他说我们现在看就好像模糊不清啊。那等到有一天神主来的，我们见着他，他告诉我们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在世界上，我以前也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破坏，为什么这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个人走在街上就无缘无故砰一声就被打死了？哎呦，这个妈妈怎么就被杀害了？她有三个小孩，哎呦，可怎么办呢？哦，我们有很多，那神啊，你怎么没有掌管这个事？神，你怎么让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有这么不公义的事情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以前的时候都是很难过，但是没有答案的。但是这些呢，等到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他，哎，他就告诉我们说，哦，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所以有一天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主面对面的时候就很清楚了，不用再照镜子了啊。主要他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要讲的意思是说，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是很有限的。其实他，你这个讲到其他的恩赐这些东西很好，但是他们有一个极限。他重点是要讲什么呢？他说，我如今所知道有限，但那时候都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哈。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他重点是要来回来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要信神，我们要盼望，然后我们要有爱，那能够长存的是什么？就是爱。所以呢，我告诉你们这些人哈，你们有很多的恩赐，这些最后都会没有，你们能做的就是说，你去爱你的弟兄姐妹，你爱你的肢体，这些是可以长存到最后的哈。所以保罗是透过这篇文这篇信息呢，他特别十三章来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人呢，他们彼此之间要有从神来的这种阿加贝的爱啊，要决定去爱别人啊，不计较别人的 恶，然后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自夸，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让教会在主里面呢，真的是是他的肢体哈。好，感谢主，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呢，跟哥林多哥林多前书所讲的那个社会呢，虽然有不一样，但是人的情况其实差不了多少。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关怀别人的爱啊。我们看到有些弱势的团体，我们看到有些孤儿，对啊，我有时候就想到说，我们的那个外孙外孙女啊，我们宝贝的要命。那我们看到外面有很多那种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孤儿啊，真可怜，对不对？他们在孤儿院，我看过那个照片，不是照片，那个 video 拍，我就想，哎，真可怜，真的是心里很难过哦。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透过我们的力量来尽量爱我们周遭我们能够关怀到的人啊，这是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做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说来念一下最后讲的。保罗讲的来提醒我们，就是说第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谢谢主，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呢，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呢，让我明白到是这个你是爱我们的，而且你要命令我们说就我们要彼此相爱，就像主耶稣你爱我们的一样啊！你这样吩咐我们，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让我们真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相爱呢，我们肢体之间彼此来造就，彼此来包容。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感谢主，这样奉告主耶稣名，我们祷告，阿门。